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呢？你知道主耶稣他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吗？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张老师为我们来讲解呢《约翰福音》，这是他的第七讲，他特别讲到《约翰福音》的四章31到38节，那里不光提到主耶稣他爱吃的食物，同时呢也讲到撒种和收割的事。现在把时间交给他。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七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在最近的人一直在看约翰福音，我觉得包括假期休息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呢就出现了约翰福音的经文了。我觉得当我越去了解约翰福音，我越被约翰福音当中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所激励、所感动、所提醒啊。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今天呢我们所要看的经文的段落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31节到第38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1节到第38节。在进入到这个段落之前呢，德仁再要来提一下整个约翰福音的一个概论呢。约翰福音呢是一本很少见的，它的目的性很清楚的一卷书啊。怎么说呢？因为在这一卷书当中就已经提到作者他写这一卷书的目的了。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31节，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20章第31节。约翰福音第20章第31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因此在这地方呢，约翰福音第20章第31节很清楚说到他写作的目的，作者写作的目的呢是要叫读者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读者呢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他指的当然是耶稣基督了。可是虽然他的目的性很清晰啊，可是呢仍具很大的一个争议性。在学术界呢，他们争议的焦点就是在于到底约翰福音第20章第31节所说的那个读者、那个受众、那个你们究竟是谁呢？有人说是犹太人，有人说是外邦人，有人说是外邦人也有，犹太人也有。而德仁呢所站的一个立场是两者都有，这读者指的是犹太人，也指的是外邦人。因为呢在约翰福音的整个铺陈当中，我记得我们之前查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看到他整个犹太教的味道很浓厚，整个旧约的背景，包括跟创世纪的关联，跟整个我们继续看下去之后到第五章到第20章之后，那地方充满了很多犹太的节期、安息日、祝棚节、献殿节等等，好像似乎必须要是熟悉这些背景的人才能够读得懂约翰福音。所以有很多的学者就说呢，约翰福音的受众、约翰福音的读者呢是犹太人。可是如果从文学结构来看，似乎呢耶稣透过整个约翰福音的信息在告诉这些读者，宣教很重要，传福音很重要，这救恩不是只有在犹太人里面，救恩是要传出去。而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信息跟一个方向的指标呢，是需要透过约翰福音的文学结构才可以看得出来当中的神学的意义的。 而今天呢，我们所要阅读的这一段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1节到第38节，就是很典型的，可以看出这个宣教的一个方向，以及传福音使命的一种提醒。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第四章是提到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整个谈道的过程，按照整个常理一个故事叙述的推演呢，照理说第四章的脉络应该是从第一节一直讲到第30节。30节说呢，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如果你看的话呢，如果30节直接跳到第39节，那个接得很完美耶，因为第30节说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第39节说呢，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因此如果第30节跳到第39节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可是为什么约翰呢，为什么作者呢，他要插入了31节到第38节？因为呢，整个31节到第38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而这观点呢，是一个角度，而这个角度是正确切入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对话的整个的神学中心信息一个很重要的窗口。如果你忽视了31节到第38节，你就永远也抓不到到底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对话他的真正的用意是在什么地方。因此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1节到第38节，并且透过这个角度我们再回头来看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的相遇。我们来看呢，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1节，第31节说呢，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这段呢跟前面第四章第八节有很大的关联呢，因为我们知道呢，从第四章可以看到第三节说到说，他就离了犹太，耶稣呢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我们上一回呢提到呢，犹太地呢是在最南边，而加利利呢是在比较北边的地方，撒玛利亚呢是介于犹太跟加利利的中间。换句话说，从最南边的犹太地呢要到加利利去，按照犹太人呢，他们会绕过撒玛利亚然后到加利利去。然后呢，这地方第四节却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耶稣一个上一回说到耶稣那个30岁的一个壮丁，你看他到第六节说耶稣走路走到困乏。当然上一回提到呢，整个地理的位置呢，从犹太地最近的地方要到撒玛利亚的叙加这座城呢，中间也有10多20公里啊。换句话说，路程非常的遥远，可是耶稣却要赶路，不断的赶路，因为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必须呢？因为那是天父的旨意。可以从今天所读的第四章第31节到第38节待会读的经文知道，实际上这个必须呢是天父的旨意。天父告诉耶稣说，天父让耶稣明白，在中午的时候有一个妇人，他要出现在雅各井旁，以至于耶稣不断的赶路，从那天起床之后就不断的赶路赶路，甚至不吃也不喝，不断的赶路，为的就是不只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而且他必须在中午的时候呢赶到那个雅各井旁。我们再回头来看第四章第八节呢，说那个时候呢，门徒就走进城去买食物去了，因为大家实在都太饿了。第31节呢就说，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因为第四章第八节呢，门徒去买食物然后买回来了。这时候呢，耶稣的反应很特别。门徒费了，你看了耶稣走路走那么辛苦，走路困乏，然后在雅各井旁休息，门徒跟耶稣一起走，所以门徒也很累。可是门徒很累，可不可以坐到雅各井旁休息呢？他们没有，他们还必须进城去买食物回来给耶稣吃，给这些其他的门徒吃。当这些门徒呢，他们把食物买回来之后，他们在路上当然没有偷吃嘛，对不对？他们买回来之后要与耶稣一起吃啊，甚至尊敬老师，由老师先吃啊。31节，门徒就对耶稣说呢，拉比请吃。32节呢，耶稣的回答很令门徒讶异啊。耶稣说呢， 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诶，这时候门徒就很讶异，诶，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花了这么多的体力，甚至我们也走路困乏了，耶稣竟然已经吃饱了。于是呢，第33节门徒就很自然的反应，就彼此对问说，诶，莫非呢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却说呢，第34节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其实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个食物啦，我的食物呢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回到耶稣的处境，知道耶稣他已经走了大半天了，他没有吃东西，肚子呢处在一个极度的饥饿的状态当中，而且他有没有喝水呢？如果从经文里面看到，他可能没有喝水，因为当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撒玛利亚妇人就没有立时给他水喝啊。我们来看到第4章第10节，耶稣回答说呢，你若是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你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11节呢，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换句话说，耶稣他没有打水的器具，而且呢井又深啊，这有30公尺深呢，你从哪里得活水呢？之后呢就没有提到说耶稣有喝水，一直到谈完之后呢，第28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啊。换句话说，经文没有说留下水罐子之后呢，耶稣就拿起水罐子，然后自己呢朝那个30公尺深的雅各井去捞水起来喝，都没有说。哎，如果耶稣没有喝水的话，诶，这时候就很好玩了，因为耶稣他状态是处于一个极度饥饿，处于一个极度干渴的状态。这时候耶稣却说呢，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也就是说呢，耶稣在极度饥饿极度干渴的里面，他没有喝水，没有吃东西，可是他在顺服神的旨意之后所得到的那种饱足感，得到那种满足感呢，已经超越了他在身体上面的疲乏跟饥饿跟干渴。耶稣顺服什么呢？因为耶稣顺服天父的旨意，他从早上起来就赶路赶路赶路，赶了10-20公里之后赶到雅各井，而且呢也顺服神的旨意，他如期的而且按时的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相遇了，而且呢耶稣也按着父神的旨意，把他所要阐明有关于活水的真理以及敬拜的真谛给表达出来了。他尽了他人性最大的一种付出，完成了，顺服了神的旨意，所以他很满足。所以才第34节耶稣说呢，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35节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36节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为什么这地方得人说在文学的结构上面，宣教跟传福音是约翰福音很重要的主题呢？我们看到第31节到第38节，包括刚才得人所读的经文，就很强烈的指出来，原来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相遇的故事，耶稣一个很深的体会，是体会什么呢？耶稣他体会了顺服之后所产生那种满足感，他觉得很饱足，那种满足感呢，超越了他身体的饥饿，而那个方式就是传福音。我相信每一个学生呢，在焚膏祭鬼用功念书的时候呢，都有相同的经验，是我读书读到废寝忘食。为什么呢？可能是太用功太专心，或是这个书本我太有兴趣了，以至于我又忘记了我没有吃饭，就忘记了那个饥饿。同样这地方第34节呢，耶稣他也忘记了他是处在一个极度饥饿极度干渴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顺服了神的旨意去做什么？去传福音，去宣教。以至于35节之后，耶稣提醒门徒，不是说你看了，我告诉你们，你们刚才没有听到什么是活水呢，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呢。所以耶稣对门徒所诠释的，不是这些活水是什么意思，不是敬拜是什么意思，而是说要去传福音，要去宣教。 原来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个必须不只是要去触碰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伤口，不只是要带出活水的真谛，不只是要带出整个敬拜的真意，更深的乃是做一个传福音的榜样。他让门徒了解到，原来耶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是要打破一种种族主义的藩篱，他是要打破一种人在观念里面偏见的一种隔离。宣教必须要打破这一切，而传福音所带来的第一样好处，那种满足感是耶稣所深切体会到的，超越了身体上面的饥饿。以至于耶稣在第35节说，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不要再等待，没有任何的理由，现在呢就是传福音，现在呢就是宣教的时刻。36节说什么？说收割的人得工价。得什么工价呢？因此一个传福音的人好像一个收割的人，而这传福音跟这个收割人并不是得到一个什么金钱这种功利主义的解读。若按照上下文来看，这个工价就是那种生命的满足感。就像耶稣一样，耶稣当他顺服神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得到一种满足感，那种满足感呢就超越了他身体的饥饿。因此收割的人得工价，得什么呢？得那种满足感，生命的满足感。接下来说，收割的人不只得工价，而且呢积蓄五谷到永生啊。什么叫积蓄五谷呢？如果回到当时农业社会的背景，就可以明白整个积蓄五谷的目的是做什么，是要度过寒冬啊。因此一个传福音的人，他是可以去度过他生命的低潮。如果一个人生命处在低潮当中，他灵性很低沉，他不晓得该怎么办，甚至对神有一种埋怨，甚至信仰呢无力，这个时候不是读圣经，也不是祷告。这地方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去传福音，去传福音，去宣教，就可以帮助你我度过我们生命属灵的寒冬啊。这个叫做积蓄五谷到永生，一直到永生，我们一生直到见主面，这一个路上都会有高山低谷，都会起起伏伏。我记得过去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老院长说，如果呢你礼拜天要讲道啊，讲道的时候如果礼拜五还预备不出来讲章的话呢，礼拜五就不要预备了，去探访，去关怀，去关心人，去爱人，自然就有信息出来。同样我要说，如果一个人是处在属灵的低潮当中，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度过他属灵的寒冬呢？就是起来宣教，起来传福音。但你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呢，你有可能被那个对象所激励，你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就被复兴起来了。弟兄姐妹，收割的人得工价，得满足，而且积蓄五谷到永生，可以度过属灵的寒冬。接下来说呢，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一个喜乐的生命是一个传福音的生命，一个乐意传福音乐意宣教的人必然是一个喜乐的人。37节说，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38节说，我猜你们去，这地方很明显耶稣说，我猜你们出去，我猜门徒出去去传福音啊，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等人再念一次38节的下半句，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事实上呢，在新约希腊文的原文当中呢，并没有享受那两个字，因此它的整个圣经的原意呢，是使你们可以进入到他们的劳苦中，使你们可以进入到他们的劳苦中。什么意思呢？第38节，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然后使你们可以进入到他们的劳苦中。在过去的解经史上就在讨论说，这个他们所劳苦，这个他们是指谁呢？有人说是指在约翰福音第3章23节的地方提到呢，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啊，那地方可能比较靠近在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所以有人说呢，他们所劳苦，那个他们指的是施洗约翰以及施洗约翰的门徒啊。也有的解经学者说呢，这个他们指的是 古代的先圣先贤，古代的这些先知啊，他们所劳苦的。然而呢，德人认为呢，这个他们也指的是耶稣基督。怎么说呢？事实上，如果你看第四章的整个经文呢，劳苦这个字呢，其实跟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故事呢，第四章的第六节那个走路困乏，那个困乏是一样的字。换句话说，耶稣因走路困乏，就是这地方所提到劳苦那个字。因此，如果你看照希腊文圣经整个看下来，劳苦那个字重复出现，就会让人很自然联想到耶稣基督。换句话说，这句经文是什么意思呢？38节说，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呢，就进入到他们所劳苦的。换句话说，宣教传福音，使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些先圣先贤，这些先知，甚至于耶稣的劳苦当中。什么意思？他意思是与耶稣的劳苦有份，与这些先圣先贤的劳苦有份。与耶稣有份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地方呢，提到有一些人，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耶稣的名。然后第二章第24节说，耶稣却不将自己怎么样，交托他们。交托就是相信那个字。换句话说，耶稣不信任他们，这些人呢，会出卖耶稣。我亲爱的朋友，你跟耶稣有份吗？你进入到了耶稣的劳苦里面啊，你进入到了这些先圣先贤的劳苦里面吗？宣教传福音是与耶稣有份，宣教传福音是与先圣先贤先知这些他们所劳苦的有份，一个很重要的唯一的道路。不要让你我的生命到头来反而成为了约翰福音第二章第24节的那些人，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他们的生命与耶稣无分。宣教是在约翰福音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因此德人要分三点来分享。第一点是，生命真正的饱足在乎宣教。生命真正的饱足在乎宣教。我们知道呢，有一句名言是奥古斯丁所说的。奥古斯丁这位神学家说呢，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个空处啊，而这空处呢，除了神之外，无人能填满。说得真好。可是呢，如果从约翰福音的角度，或许德人要说，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呢，都会有饥饿，都有一种不满足感。无论呢，你再怎么样读经，再怎么祷告，都会如此，除非你去传福音。有的时候呢，基督徒还是有生命的空虚，觉得虚虚的，我虽然也读圣经也祷告，可是总觉得生命没有那种满足感。你知道吗？那个问题出在哪里？那问题出在呢，你没有去传福音。因此从约翰福音的信息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耶稣的那种传福音之后，顺服神的旨意之后，那种满足感呢，大过了他身体上面极度饥饿极度干渴的处境。所以我要说，人的属灵生命都会有饥饿，都会有不满足感。无论你再怎么读经祷告都是如此，除非你去宣教，除非你去传福音。所以第一点是，生命真正的饱足在乎宣教。我亲爱的朋友，你愿意经历到那种生命真实的满足，100%的富足吗？那富足不是在乎物质的，而是在乎传福音，在乎宣教。第二个呢，我所要分享的是，宣教的结果，传福音的结果呢，是满足、丰富与喜乐。我再说一次，宣教的结果，也就是传福音的结果呢，是满足、丰富与喜乐。刚才那个满足，德人已经提过，是一种生命的满足感。丰富呢，德人之前解经的时候也解过。我们知道，除去五谷的目的是要去度过寒冬。同样，当我们属灵低潮怎么办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就是去传福音。我记得过去我在神学院受装备的时候，其中有个规定是在每一学期结束以前呢，你要跟30个人传福音啊。而在当时呢，我觉得这好律法主义，有给我很大的一个压力。每一学期每半年要跟30个人传福音，好像标准不是很高，可是我却做不到。 那时候呢，每到学期末，好像在赶这个学期末的作业一样，就必须赶快去拉30个人来传福音。尤其呢，学期末的时候呢，功课压力也大，精神压力也大，所以心情很不好，甚至有的时候读经祷告呢，都没有按照立场去做啊，都把祷告给删除了。马丁路德呢说，我好忙哦，以至于我不能不祷告。而当时很多神学生包括我呢，是我太忙了，以至于祷告就第一个 cancel 掉了，就不祷告了，把祷告时间拿来读书啊。这时候在我最低潮的时候，我硬着头皮去传福音。可是很特别，在我灵性最低潮，功课压力最大，可是每一次啊，当我强迫自己去传福音的时候，要满足那个人数，当然动机很不正确，可是每次传福音回来都好兴奋啊，都马上从那个灵性的低潮阴霾低谷当中呢就走出来了。所以这地方我觉得我也很经历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6节所说的那个丰富啊。除去五谷的目的呢是要度过寒冬。因此弟兄姐妹，如果你灵性正处在低潮当中，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去传福音。再来就是喜乐了，宣教的结果是满足，是丰富，是喜乐。一个喜乐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有时候也觉得我喜乐不起来，到底出问题在哪里？当然那个靠主常常喜乐也是一种在主的里面，在顺服的里面，在神的旨意里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传福音呢是那个喜乐的秘诀。每次去传回来之后，我不管反应怎么样，都觉得很兴奋，因为我在执行天父的旨意。第三个，传福音跟宣教呢，是进入耶稣劳苦的唯一道路，也是进入那些先圣、先知、先贤劳苦的唯一道路。德人说过了，什么是进入到他们的劳苦呢？就是与他们有份。换句话说，你在神的面前可以与那些古时的先知、施洗约翰呢，甚至与耶稣一同有份。那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所以最后的人要说，或许你我可以给自己一个今年的一个挑战，是否我们身上呢常常带着一些传福音的工具，是否带着一个传福音的心智。当然这个传福音不是只有嘴巴去传，包括整个生命的流露跟见证，是否我们今天愿意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呢？传福音的人可以经历到生命的饱足，传福音的人可以经历到生命的丰富，可以度过寒冬，可以喜乐。传福音是进入到耶稣的劳苦，进入到先圣、先知、先贤的劳苦，是与他们有份的唯一道路。
我们活着呢，不光是为了只是让我们填饱肚子的那些食物，更是能够呢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里面去彰显出来，盼望我们能够汲取这个教导。好，那么已经为你预备好约翰福音的讲义和归纳式查经法的笔记。如果您是听良友三台，欢迎你来信香港九龙大有街，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大有街1号10楼。好，愿主祝福你，再会。
在这宁静时刻，我要迎接你的爱，天下的凉风，像深秋的色彩，恳求你来拥抱我，每一天伴我走过，你的爱高深长阔，我愿爱。爱你，我要全。